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决心防堵中共，美国拟宣布不严惩美加墨协定；
川普打破中共稀土垄断，美军首开放基地建厂；
最高法院裁定各州可禁止跨性别者参加女子运动队；
出生公民权禁令受阻，司法部优先调查生育旅游。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预计周三宣布不延长美墨加贸易协议，引发关注。这项协定是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亲自主导谈判，用来取代旧版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如今川普重返白宫，决定再次重启谈判。按照协议规则，7月1号将进行6年1次联合审查，三国如果都同意可延长16年，但如果美国不同意，协议将改为每年检讨一次，最晚2036年失效，并非立即退出。此举被视为川普把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拉回谈判桌的策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日前已经放话，要求所有北美制造汽车的美国本土零部件比例必须提高到 50%， 以保护美国本土制造业。更核心的目的是防堵中共借由邻国绕道，把过剩产品和低价商品渗透进美国市场。美国这几年对中共加高关税后，很多供应链改走墨西哥和加拿大，再进美国市场，这等于前门刚锁上，后门又被打开了。由于加拿大与中共有互降关税安排，更让华府担忧后门大开。美国目前已经和墨西哥展开谈判，并推进与加拿大的磋商。如果最终谈判破裂，北美汽车、农产品和制造业的贸易规则将面临全面洗牌。
川普总统推动重建战略物资供应链又有了进展。美国陆军首度开放军事基地供民间企业设厂，发展稀土与关键矿物的加工能力，以降低国防工业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美国陆军依据第14241号总统行政令，透过陆军战略资本倡议，于6月25号宣布开放军事基地作为商业关键矿物加工据点。ReAlloys 获选进入独家谈判，计划在犹他州图埃勒陆军基地兴建重稀土加工厂，采用军方提供基地、企业负责投资与营运的模式，不增加纳税人的负担。 ReAlloys 执行长斯滕海姆周二表示，真正稀缺的是稀土精炼技术，而非矿石本身。新厂将利用加拿大等盟国的原料，生产普特等国防工业所需要的重稀土，供应美军国防后勤局、能源部以及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使用。除了 ReAlloys 之外，五角大楼也同步支持 Titan Mining 等企业布局铬等关键金属生产，相关的设施预计2027年起陆续投产，以配合美国2027年全面禁止国防供应链使用中国稀土与关键材料的新规。
最高法院周二以6-3裁定允许各州禁止跨性别学生参加女子运动队，维持爱达荷州和西维吉尼亚州相关法律，认定按生理性别区分男女运动队并不违反宪法。两州法律规定，公立学校包括大学的运动队必须按生理性别组队，禁止生理男性加入女子队。目前全美已经有25个州实施类似规定。州政府主张此举是为保障女性和女孩公平安全的竞争环境，反对者则认为相关法律侵害跨性别者平等权及教育领域禁止性别歧视的保障。多数意见由大法官卡瓦诺执笔，他说所有学生运动员都应该受到尊重，但体育竞赛具有高度竞争性，基于男女存在固有的生理差异，各州有权设立独立的女子队和男子队，让女性能在公平环境中竞争。川普总统随后发文赞赏说，这是重大胜利，男性参加女子体育赛事的荒谬情况终于结束。不过加州、康涅狄格州等允许跨性别者依性别认同参赛的州也面临法律诉讼， 最高法院此次判决并没有解决针对这些州的诉讼。
最高法院周二推翻了川普总统限制出生公民权行政以后，美国司法部当天随即指示联邦检察官优先调查生育旅游行为。司法部高级官员麦克唐纳在备忘录中表示，若外国孕妇以虚假理由申请签证赴美生产，可能涉及签证欺诈、洗钱、身份盗用及电信欺诈等刑事罪名。联邦检察官将与国土安全部合作加强调查，坚定捍卫美国公民身份的神圣性。所谓生育旅游，是指外国孕妇专程赴美分娩，让子女以出生地原则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目前这已经形成产业链，其中涉及与中国共产党的关联，一些共和党人将此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司法部认为，出生公民权助长了生育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也成为部分人士规避移民制度的途径。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在裁决的反对意见书中也强调了生育旅游问题。川普总统当天还表示，最高法院关于出生地公民权的裁决对于北京来说是一场胜利，他以讽刺的方式向习近平表示祝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乌战局大逆转，乌军重创俄本土，国内反战浪潮或使普京垮台，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最高法院周二作出一项重大裁决，驳回川普总统试图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维持在美国出生即为公民的长期原则。这被视为川普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一次重大挫败。国会保守派对判决表示失望。川普总统呼吁通过立法来终止出生公民权制度，这场抗争从法庭转向了国会。请听报道。
周二，最高法院在本届任期结束之际作出一项备受瞩目的裁决，以6-3的投票结果驳回了川普总统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维持关于出生地公民权的广泛定义。这被普遍视为川普政府在移民政策上遭遇的一次重大失利，也是川普众多移民政策中首个进入最高法院接受最终裁决的议题。川普总统这项于第二任期首日签署的行政令规定，在美国非法居留或仅持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等临时身份者所生的子女不应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川普政府主张宪法第14修正案并未赋予这类人群在美出生的子女以公民资格，并认为此举有助于遏制非法移民与生育旅游。然而，最高法院多数大法官并不认同，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撰写了多数意见书，并援引了1898年著名的黄金德案。该案曾认定中国公民在美国出生的子女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罗伯茨写道，在过去128年里，法院一再将这一判例理解为所有在美国出生并受其管辖的儿童均享有公民身份。多数阵营有罗伯茨两名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和卡瓦诺以及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共同组成。此外，在国会未来是否有权采取总统本人无法采取的行动这一问题上，大法官们内部则出现了5-4的分歧。三名保守派大法官托马斯、阿利托与格萨奇则持反对意见。托马斯在一份长达91页的异议书中，严厉批评多数派的裁决贬低了第14修正案制定者所理解的公民权价值，并称，我不确定今天的意见书能否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据移民政策研究机构估算，每年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中有超过25万人会受到这项行政令的影响。阿利托也严厉批评其他大法官，并在异议意见书表示，多数派裁决保留了一种强烈的诱因，促使人们非法进入或滞留本国。法院犯下了一个将严重影响国家未来的错误。裁决公布后，川普总统随即表示，这一结果对美国来说太糟糕了， 并呼吁国会立即通过立法来废除他认为对美国来说既昂贵又不公平的出生公民权制度。国会多名共和党议员也迅速响应，表示将推动相关立法甚至宪法修正案。这场围绕出生公民权的争论由此从法庭转向了国会，短期内或难有结论。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随着俄乌战争持续将近四年半，战局出现重大逆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正推动远程惩罚计划和40天行动，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俄罗斯不仅伤亡惨重，燃料短缺引发国内动荡，国营巨头甚至发出令人震惊的反战声音。福布斯则刊登了普京正在走向垮台的文章，可能预示了俄乌战局走向。请听报道。
俄乌战争正出现重大逆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证实，乌军无人机再度成功袭击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这是该设施短短一周多内第二次遇袭。目前，乌军袭击已涵盖四个这种专用于侦察并协调俄军在乌克兰占领行动的特殊卫星设施。他指出，乌军正推动扼杀入侵的远程惩罚计划，以及之前已宣布锁定俄国燃油供应链的40天行动，以此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不过，周二也传出，俄军已完成新一轮大规模空袭报复的准备，最快72小时内可能动用约70枚巡航导弹、42枚各型导弹及1200架攻击型无人机，规模超越近期多次空袭。另一方面，乌军40天行动的精准打击成效显现，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科斯夫当天亲口承认，俄罗斯正面临严重燃料短缺，正计划从其他国家进口燃料以稳定市场。路透社估计，乌军对炼油厂的袭击已让俄国每天减少约70万桶的炼油能力，导致目前超过一半地区实施燃油配给。与此同时，俄军前线面临惨重伤亡。有俄罗斯军事博客指出，俄军新兵在前线平均存活时间仅剩20到35分钟，许多人从签约到阵亡仅10天到3周，并指控内部存在虐待士兵等问题，军中可能已出现严重动荡。据多家西方机构估计，自开战以来，俄军累计伤亡已经超过100万人，每月伤亡超过3万人。为补充兵员，部分地区开出最高8万美元签约金。然而，高昂的军费使国家预算超过一半投入军事开支，使俄罗斯出现大动荡前兆。福布斯杂志刊登一篇题为《普京正在走向垮台》的文章，指出苏联与沙俄对外军事行动的失败足以导致政权的大危机，而当下的强制征兵与燃料短缺正引发俄国精英阶层的恐慌。最大国有银行俄罗斯储蓄银行执行长格列夫在年度大会公开表示，在这个国家没有人不希望军事行动能尽快结束。这番意外反战言论震惊各界。据悉，主因是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等强硬派竟然建议没收银行共130兆卢布的个人与企业存款来资助战争，迫使金融巨头发生止战。在国际援助方面，中俄同盟出现微妙变化。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中共副代表孙磊宣称俄乌应尽快恢复谈判，并强调中方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此举被外界解读为中共因俄罗斯战局不利而试图和稀泥或拉偏架。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更团结，欧盟已向乌克兰拨款39亿欧元贷款用于无人机系统。军事部署上，德国与荷兰正在把北约的军事指挥中心往前推到波罗的海，设立前进战术司令部，接管北约在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方向的地面部队指挥。北约东翼防御架构的直接升级能协调数万名部队，对陷入被动的俄罗斯将形成巨大的军事威慑。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伊多哈谈判卡关，伊朗死咬解冻60亿资产，以色列发死亡名单警告。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华府全面围堵中共，阿里、腾讯等中国企业失去游说代表；
国会要查两大美国药厂在华合作涉中共军方医院与新疆试验；
民调显示，自由民主是美国最大贡献，汉堡成最具代表性的美食；
全球财富暴增 10.8%， 近百万人新晋百万富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对中共科技企业的围堵态势再度升级，五角大楼的最新游说限制新规定正式生效，规定要求游说公司不得同时代理涉中共黑名单企业，结果包括阿里、腾讯等企业遭多家游说公司终止合作。五角大楼6月份把阿里、百度、比亚迪、蔚来、长江存储、宇树科技、药明康德等多家中共企业列入 1260H 中国涉军企业清单。虽然这份清单并不能直接制裁，但依据相关法律，五角大楼将禁止与清单企业直接签约，从2027年起也不得通过第三方采购相关产品和服务。五角大楼此举引发新的连锁效应，6月30号一项游说限制新规正式生效。这项法令禁止同时代理 1260H 清单企业的游说公司承接五角大楼的相关业务，迫使业者在中共客户和美国国防市场之间做出选择。因此多家游说公司终止了与阿里、腾讯的合作，其中阿里失去了5家游说公司代理，腾讯失去了4家。分析认为 1260H 清单企业从大约20家增加到188家，逐渐成为美国限制中共科技发展的重要工具。美中科技博弈也从半导体、 AI 等领域延伸到制度和政策游说层面。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周一正式对制药巨头默沙东和埃博维展开国家安全调查，针对这两家公司在中国进行的临床试验是否涉及中共军方医院合作，并可能助长中共的军事能力。据路透社报道，委员会要求两家公司于7月17号之前提交中国临床试验的尽职调查、资料保护和安全标准等资讯，重点调查新疆地区及与中共军方有关的医院。委员会指出，默沙东自2005年以来在中国参与了224项临床研究，其中包括新疆31项及军方医疗机构40项。埃博维自2007年以来则参与超过了100项研究，包括新疆17个及军方医疗机构16个试验站点。议员表示，中国部分研究人员取得受试者知情同意的程序存在疑虑，在新疆进行试验涉及伦理风险，而与中国军方医院合作也可能是美国的生物技术与知识产权面临外流风险。委员会强调，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两家公司违法，但在中国进行相关研究已带来伦理及国安疑虑。默沙东回应表示，公司始终遵循全球临床研究的规范，以患者安全及伦理为首要原则。埃博维则没有对调查发表评论。
美国建国250周年前夕，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送给世界最大的贡献是自由与民主。至于最具代表性的美国食物，则由汉堡夺下第一，击败热狗、苹果派和披萨。调查显示，在美国最伟大的发明中，自由与民主以 16% 居首，其次为爱迪生发明的电灯泡 14%， 以及网际网络 10%。 反映美国民众对国家制度和科技创新的高度认同。汽车、电话及飞机也名列前茅。在文化认同方面，受访者普遍认为美国在电影和电视产业居世界领先地位。而谈到美式生活最棒之处，美国人民本身获得最高支持，得票远高于自然资源及经济制度。至于代表美国的食物，33%受访者选择汉堡排名第一，美式烧烤以25%居次，苹果派19%排名第三，热狗14%第四，披萨则以6%垫底。不过调查也显示，年长族群仍普遍把苹果派视为最具代表性的美国美食。随着建国250周年庆典将至，约半数受访者表示将在7月4号国庆日于住家悬挂国旗庆祝这项重要里程碑。
瑞士银行最新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受股市与金融市场强劲的带动，全球百万富翁人数再创新高。以美元计算，2025年就新增了将近100万名百万富翁，其中美国就有超过44万名，占了将近一半。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个人财富成长 10.8%， 不仅高于2024年的 4.6% 和2023年的 4.2%， 也创下近年来的最大增幅。欧洲富裕人口的财富增速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不过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实际资产有了大幅增加，而是受到美元对欧元贬值的影响。尽管全球平均财富增加，但瑞银警告说，大多数国家的财富中位数反而下降了。报告显示，自2020年以来，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富裕阶层与一般民众之间的财富鸿沟也越发明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伊多哈谈判卡关，伊朗私要解冻60亿资产，以色列发死亡名单警告，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科技媒体 Digital Trends 周二发布博文称，有六款 AI 浏览器产品存在漏洞，能被诱导泄露用户敏感性资料。这六款产品为 ChatGPT Atlas、 Perplexity Common、 Fellow、 Genspark Browser、 Sigma Browser 以及 Anthropic 面向 Chrome 的 Clog 扩展。该漏洞由安全公司 Layer X 披露，名为 Bioshocking，可以诱导上述 AI 浏览器产品泄露包括已保存的密码、绘画 cookie、 私有 token 等内容。在攻击流程方面，攻击者首先制作一个恶意网页，该网页隐藏着提示资讯，告诉 AI 它已进入一个寻找秘密自串的游戏。该页面呈现一个类似生化奇兵游戏的谜题，答错反而得分，以错误答案得分的方式改写判断逻辑，例如把2+2=5视为可接受结果。研究人员称，一旦 AI 接受这套上下文，就会减弱原有的安全约束，随后会按下下一关目标去其他页面复制隐藏代码，实际触达的是使用者登录资讯。
AI 公司 Anthropic 周二表示，美国商务部已经解除对 Fable 和 Mythos AI 模型的出口管制。Anthropic 于6月12号接获出口管制命令，随即停止提供 Mythos 5和 Fable 5模型。美国政府担心推动 AI 热潮和巨额投资的先进 AI 模型可能被中共、俄罗斯或其他国家军事和情报单位滥用。华府近来加强审查新 AI 模型发布，试图辨识潜在国安威胁。商务部长罗特尼克说，Anthropic 已经同意主动侦测并处理与这些模型相关的安全风险，与美国政府密切合作，制定 Mythos、Fable 以及未来模型的发布规范和标准，并在发现任何恶意活动时通知政府。
日本总务省周二正式宣布，选定乐天集团旗下相关企业作为低轨卫星通信服务的补助物件。根据计划，日本政府将在未来3年内累计提供最高1500亿日元的资金， 用于支持卫星采购、发射以及地面控制设施的建设，以打造日本国产的低轨卫星星座。该扶持计划是总务省确保自主性的低轨卫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核心举措，其目的是为了从经济安全保障的角度出发，培育日本本土的卫星通信产业，降低对美国 SpaceX 旗下 Starlink 等海外服务的依赖。日经表示，推动决策的直接原因之一是2024年能登半岛地震中，日本被迫紧急借用 Starlink 恢复通信的经历，以及2025年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围绕 Starlink 服务可能切断他国网络访问的言论所引发的对供应链安全的担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与伊朗在多哈的新一轮谈判再度陷入僵局，并没有进行面对面高层会谈。分析认为，伊朗态度强硬，撕咬解冻60亿资产，才肯展开与美国的最终和平谈判。以色列则表示，已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列入死亡名单，区域局势仍然高度紧张。请听报道。
美国与伊朗的新一轮谈判再度陷入僵局。卡塔尔外交部周二证实，川普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与库什纳已抵达多哈，并与卡塔尔调解人会面。然而，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本周双方仅围绕地区安全等议题展开技术性谈判，美伊本轮不会举行面对面的高层会谈。前一天，川普总统也对多哈会谈持怀疑态度，表示多哈的会议可能会很重要，也可能不重要，我们拭目以待。伊朗外交部则态度强硬，强调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的任何级别会面，只会参与由卡塔尔主持的间接对话，以落实双方先前达成的临时协议。谈判最大分歧仍是遭冻结的60亿美元伊朗资产。卡塔尔表示，这笔资金目前尚未移交给伊朗。分析人士指出，德黑兰强调释放资产是临时协议的核心，实际上是在暗示，如果60亿美元资产没有落袋为安，就不会与美国开启最终和平谈判。在外交与地区安全上，德黑兰表现得咄咄逼人。伊朗官方直接叫板国际原子能总署总干事格罗西，警告其停止发表政治声明，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不需要外部势力干涉，同时否认美伊之间存在军事热线。与此同时，区域局势依旧紧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周一发出严厉警告，已将伊朗强硬派核心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列入死亡名单，扬言任何继续威胁以色列的伊朗领导人都将成为清除目标。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二指出，伊朗之所以重返谈判桌，主要是因为石油出口受阻，目前几乎只剩中国持续购买伊朗原油，而且必须以折扣价格出售，使伊朗承受沉重经济压力。受美伊达成初步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影响，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明显降温，国际油价周二有望创下疫情初期以来最大季度跌幅。美国西德州原油六月跌幅约 19%， 布伦特原油六月累计跌约 20%， 两大油价均已回落至中东战争爆发前的水平。鉴于国际油价已跌至每桶大约68美元，川普总统与贝森特接连向全美加油站喊话，要求将零售油价降至每加仑约 2.5 美元，并警告绝不能借机赚取暴利，否则将面临大麻烦。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媒体看似很多， 但真正愿意为社区发声、为真相把关的地方媒体其实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广告收入下滑，经营成本上升，加上大型平台垄断流量，让许多地方电台和媒体一步步被挤压甚至消失。但对我们湾区华人来说，有一种媒体不能消失，那就是属于我们华人自己的声音。
希望之声自2006年成立以来，用中文服务华人社区，常年关注报道贴近华人社区生活的议题，不只是美国本地新闻、政策变化，也包括华人社区的安全、教育、移民，以及最被忽视却最重要的人权和信仰自由。
在很多主流媒体选择沉默甚至模糊焦点的时候，希望之声选择说真话，但这样的坚持是有代价的。我们没有大型财团的支持，也不依赖来自集权体制的资金，能够一路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一群相信资讯应该是自由的听众和像您一样关心社区未来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诚恳地邀请您一起帮助我们守住希望之声这个属于我们华人自己的公共媒体平台。不论是一次性的捐助还是每个月小额支持，对希望之声电台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力量。您的每一份支持都是在帮助我们持续报道、持续发声，也是在守护我们下一代能够接触到真实资讯的权利。
如果您认同地方华语公共媒体的价值，请您现在就行动，拿出您的手机，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我们的团队会马上跟您联系，告诉您怎么捐款，就这么简单。发送支持两个字到961961。
捐款支持希望之声，守护华语地方媒体，支持华人自己的声音。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